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20讲，《使徒行传》18-20。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18-20章的第20节。请记住，保罗分裂了哥林多的犹太教堂，因为他也将在下一章分裂以弗所的犹太教堂。这意味着社区出现了分裂。有些人相信他，有些人不相信。但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最终意识到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摆脱他。于是他们把他带到亚该亚新任总督加里奥面前，指控他的行为和言论违反法律。现在从技术上讲，他们认为他的做法违反了他们的法律。他们可能措辞含糊，听起来像是违反罗马法的。但无论如何，如果这违反了他们的法律，他们可能希望他脱离犹太社区。如果基督教运动，如果可以变成他不是犹太教，那么他就不再受到罗马法的同等保护。从技术上讲，犹太教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宗教。也就是说，从技术上讲，它并不是所谓的合法宗教。但由于它的古老，它被认为是一种受人尊敬、有信誉的宗教。如果基督教运动被认为与它分离，那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完全基于与犹太教相同的经文。但如果可以说它是一种不同的宗教，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邪教，从而威胁到罗马帝国的稳定。所以你在塞萨洛尼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现在这是一种不同的法律策略。保罗声称基督教运动是真正的犹太教，是圣经先知所说的真正应验。伽利略将其视为一个犹太教派，这与他被指控脱离犹太教并违反犹太教法律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这应该是犹太人内部的问题。犹太人与城市中的其他外来居民群体一样，被认为是自己的社区，在那里他们可以判断自己的内部事务。但当涉及到罗马法时，罗马人就会介入。所以他说，你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这不关我的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像比拉多那样受到路加福音第23章的影响。相反，这是一个实际上遵循罗马法和罗马正义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情况。这可能部分是因为犹太社区在克林斯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这也可能是因为伽利略不喜欢犹太社区，而且由于克劳迪斯被驱逐，他在罗马当然有先例。所以在18:14中，你知道，被犹太法庭定罪的犹太人总是可以向罗马上诉。但在这种情况下，加里奥的决定是，他们不单纯，这只是一个犹太人的问题。这不是什么可以超越的事情。加利略的决定与塞萨洛尼卡或其他地方的政治领袖的地方决定不同。加利略的决定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因为他是总督。因此，这将在尼禄时代之前的罗马宫廷中树立最高先例。而尼禄呢，在尼禄时代之后，尼禄的名声并不怎么好，但是不幸的是，他开创了一些先例，带来了迫害。使徒行传18:16-17。控告保罗的人怎么样了？看起来他们被打败了，而不是保罗。图密善惩罚了约瑟夫斯自己的指控者，约瑟夫斯的犹太人指控者。一位皇帝处决了指控犹太领袖的撒玛利亚人。希腊人明显是反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的。尽管如果你读过弗拉库斯等人的话，他们的反犹程度不如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许犹太社区正在对自己的领袖实行犹太教堂纪律。不管怎样，索斯泰尼都会遭到殴打。无论是被总督无视的愤怒的希腊暴民，还是犹太教堂社区的成员殴打自己的领导人，因为他们让他们加入了教堂。有趣的是，领袖的名字索提尼 Sosthenes 并不是一个真正常见的名字，却出现在保罗的一封信中，他是哥林多人这封信的共同寄件人。因此这表明他成为了信徒。他要么此时已经是信徒，要么成为信徒。卢克并没有真正解释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细节。第18:24到第19:7。在这里我要加快速度。这里将亚波罗与约翰的其他追随者进行了对比。亚波罗得到更全面的耶稣之道的教导。然后他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在那里公开辩论。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公开辩论者，非常好的公开演说家， 正如你从哥林多前书中也看到的那样。为什么亚波罗在教导了更多关于耶稣的知识之后，没有像19章一节至七节中约翰的其他追随者重新受洗那样重新受洗？因为他们是浸信会教徒，而他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不，我只是开玩笑。因为在18:25，这就是我的想法。18:25，他在圣灵里充满热情。可以这样翻译，评论家们对此意见不一，这可能意味着他对自己的精神充满热情。但考虑到路加的正常用法，甚至考虑到罗马书第12章中稍微相似的用法，我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他对圣灵、神的灵、圣灵充满热情。所以他已经接受了圣灵。他可能对耶稣了解不多，但他了解的足够多，而且他已经接受了圣灵。就约翰的其他追随者而言，他们都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他们在19:2说，我们甚至没有听说过圣灵是否存在。也就是说，圣灵是否已经可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对犹太教有任何了解，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位 Ruach HaKodesh， 一位圣灵。作为约翰的门徒，他们至少应该知道约翰关于即将到来的圣灵洗礼的预言。但他们显然不知道圣灵施洗者已经来了。所以保罗向他们解释了这一点。就他们而言，他们还没有接受圣灵，直到保罗给他们施洗，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才接受圣灵。约翰的洗礼对亚波罗具有追溯效力，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圣灵。所以他不需要重新受洗，但他们没有。因此他们必须从约翰的洗礼转向更具体的基督教洗礼。然后当他们被圣灵充满时，再一次以弗所有很多水的地方，但他们也被圣灵充满了。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再次强调圣灵启发、圣灵授权的演讲，即使在这么快之后，他们现在也将受到欢迎加入使命。现在思想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这些刚刚知道约翰洗礼的门徒是基督教门徒，也有人认为他们只是约翰的门徒，而且他是分开的。我想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约翰的门徒，但他们还没有转变。但这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我正在加快使徒行传的其余部分，并进一步进入使徒行传第19章。第9节，泰兰努斯的学校。有人认为这里的书院可能是一个以其赞助人命名的会馆。有可能，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我想包括最初提出的那个学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报告厅。报告厅以泰朗纳斯命名。泰朗纳斯可能是店主、房东，也可能是讲师。泰拉努斯 Tyrannus 可能是一个绰号。他确实在以弗所其他地方出现过几次，但这可能是一个绰号，可能意味着这个家伙是一个真正的暴君。如果他是一名讲师，他就像一位老师，如果你要接受那位教授，你最好努力工作，对吗？所以无论如何，考虑到爱奥尼亚包括以弗所的正常做事方式，可能他已经用完了大厅，或者使用他的任何人都在上午11点之前完成，那时爱奥尼亚城市的公共生活结束了。保罗可能会做体力劳动直到上午11点，然后下午去学校等等。人们通常会在中午休息、睡觉、小睡、吃饭，有时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26章中，当你看到保罗在中午旅行时，意味着他认为他的使命非常紧迫。保罗是一位充满灵性的教师的典范。他教。他使用他的文化中已有的教学场所。他以讲师的身份讲话，就像基督教哲学家一样，意味人们来听哲学家的演讲。所以他会有自己的学生，然后其他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进来听，他们可能也这么做了。这正在影响整个地区。他直接影响以弗所，但也有一些人离开以弗所。主的圣言正在整个地区传播，传播到整个罗马的亚洲省，这是罗马帝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以弗所是小亚细亚最著名的城市，位于罗马的亚洲行省。因此我们读到奇迹也通过它发生了。这是教学。这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事工。在这里他似乎达到了使徒行传第5章中的相同水平。正因为如此，因为奇迹的发生和驱魔的发生，一些犹太驱魔师决定，好吧，让我们效仿他。让我们做他所做的事。 犹太人的驱魔技术经常被用来像臭根或某种非常难闻的气味一样来堵住恶魔的嘴，让恶魔逃跑。托比就是这样。我相信约瑟夫斯谷第八章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犹太驱魔技术使用名字祈求。例如，谷物八中的某个人使用所罗门的魔戒，并以所罗门的名义驱逐灵魂。早期的基督徒会奉耶稣的名赶鬼，但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耶稣的授权。没有真正得到耶稣授权的人，并没有真正拥有那个权柄，也没有真正有能力使用这个名字。保罗是耶稣的门徒。我不是最初的弟子之一。我使用门徒这个词，是因为他在使徒行传中用于耶稣追随者的运动。但施基瓦的七个儿子却不然。Seva 是一个拉丁名字。据说他是一位犹太教大祭司。约瑟夫斯使用大祭司或大祭司及复数的 Archiarius。但问题来了，这个人到底是普遍出身于贵族神职人员家庭，还是只是传说中的出身？这只是他声称要招募更多人来利用他的追随者，或者也许他们是他真正的儿子。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理解。但这确实让你想起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你们的儿子是谁把他们赶出去的？耶稣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被别西卜赶出他们。在这个叙述中，他们的儿子并没有能力把他们赶出去。事实上，讽刺的是，被赶出去的并不是恶魔。被赶出去的是驱魔师。无论如何，融合主义在犹太魔法中很常见，他将传统魔法融合在一起，并试图使用至高神的至高无上的名字。其他一些人也尝试这样做，认为他们可以从犹太人的魔法实践中学习。再说一次，这并不是大多数犹太人，而只是练习魔法的少数人，但他们是古代最受推崇的人之一。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多次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在撒玛利亚遇到了魔法师西门，他不是犹太人，但也很接近犹太人。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中遇到过以吕玛和耶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犹太驱魔师，他们也在做主流犹太教至少在犹太和加利利不会认可的事情。重点似乎是，看，你想抱怨我们耶稣的追随者，他们是奇迹的创造者。你为什么不抱怨这些人呢？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遵循圣经，我们没有遵循这些做法。但无论如何，驱魔仍然很常见。然而，与其他驱魔尝试相比，耶稣的追随者以耶稣的名义进行的驱魔是如此有效，以至于直到四世纪，驱魔和治疗才成为皈依基督教的主要原因。现在，用名字来赶鬼，他们试图用耶稣的名字来赶鬼，但他们没有成功，因为鬼对那人说话说，我认识耶稣。我听说过保罗，但你是谁？换句话说，您无权使用该名称。他看得出来。他跳到他们身上，显然撕下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使他们可耻地脱光衣服，然后逃跑了。你可能还记得耶稣说过他如何赶鬼，而这个世代就像七倍地邀请他们回来。所以他把他们赶了出去。奉主耶稣的名传播的信息得到了荣耀。因为人们认识到主耶稣的名不像较高灵的名来控制较低灵。主耶稣的名字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公式。主耶稣的名是对他真正的追随者的授权。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后来写信给以弗所时，学者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我属于那些认为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信的人之一。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他写信给人们。可能不仅仅是以弗所，还包括以弗所周围的地区，但以弗所无疑是罗马亚洲省背景下特别关注的城市之一。他是在向那些通常具有神秘背景的人讲话。他们害怕这些精神力量。保罗提醒他们，基督已被高举，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一切规则和权柄的。他说，以及每一个被称呼的名字，每一个被呼求的名字，耶稣的名字更高。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继续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起在天上登上王位，远远高于这些权力。对于这些精神力量，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此，很多人都把自己用来操纵神灵之类的魔法书都拿出来了，并称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好吧，一些学者指出，尽管措辞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但可能包括泄露他们的咒语，因为措辞肯定可能包括古代资料中的内容。泄露咒语，剥夺魔法咒语的力量。 至少这是我们的信念。所以他们带着魔法书聚集在一起并烧毁了他们。在古代，焚烧书籍经常被用来否认其内容。所以人们用这种方式说，我们不想再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了。我们走的是真道。因此保罗对以弗所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影响了整个社区，在否认其内容。所以人们用这种方式说，我们不想再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了。被公开烧毁的书籍数量相当于5万德拉克马，相当于一个普通农业工人5万天的工资。那是很多魔法书籍被烧毁。这可能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有些人认为这实际上不是书，而是 Ephesia Grammata。这些是神奇的纸缩草咒语或反咒语，卷成小圆筒或挂在脖子上或其他地方作为护身符的挂坠盒。Ephesia Grammata。这个术语经常被许多学者与可以这样使用的神奇公式联系起来。因此，无论他们是小纸缩草纸，还是神奇的纸缩草纸，还是更大一点的东西，无论哪种方式，人们都在否认其中的内容。但最大的冲突最终还是与当地宗教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牧师对当地宗教的影响，不如说是出于经济原因，因为他侵入了人们的事物。以弗所的奥尔特弥斯第24至27节。有些人认为，由于他乳房上的球状附属物和雕像，以弗所的奥尔特弥斯是一位生育女神。有人将他与以弗所的贞洁的希腊奥尔特弥斯进行比较。他们认为球状附属物意味着他有很多很多的乳房，或者他们是某种生育卵或象征生育能力的东西。然而还有一尊宙斯雕像，上面有类似的东西，这表明他可能不是那样的。我喜欢这个笑话，也许他只是需要一位皮肤科医生。但无论如何，在文学资料中，他仍然是处女猎人。他根本不是生育女神。我们拥有的所有可能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资料都表明，不，他不是安纳托利亚内陆的母神。他只是奥尔特弥斯，基本上是希腊的奥尔特弥斯，但在以弗所以一种著名的方式。在第35节中，城市书记官将阿尔特弥斯的雕像称为从天而降的雕像。因此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一块陨石。但古代有很多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雕像，那并不是陨石。许多这些被认为是来自天堂的雕像，实际上只是人们雕刻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样的。另外有趣的是，在以弗所虽然有许多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雕像，但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是书记员是这么说的，看到这些事情是不可否认的，录课的观众们都笑了，哈哈，这些事情是非常不可否认的。但无论如何，他的雕像是众所周知的。有很多模仿大型雕像制作的微型雕像。他的寺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他不像耶路撒冷圣殿那么大，但有很多反犹太偏见。因为他们只相信一位上帝。所以这座建筑创造了七大奇迹，而耶路撒冷圣殿却没有。它通常是根据你计算的内容来计算的，整个基座或寺庙本身，但它通常是按420英尺乘230英尺计算的。也就是130米乘70米。它大约是雅典著名的雅典娜神庙帕特农神庙的4倍大。所以这是一座巨大的寺庙。它不在市区。有一条路可以走，一条通往寺庙一侧的神圣路线，距离城市东北约1英里半，即 2.4 公里。他们有一个专门纪念阿尔特弥斯的特殊月份，还有专门纪念阿尔特弥斯的特殊节日，包括他的出生、假定的出生日期等等。这就是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全亚洲和全世界都崇拜他 19.27 分。好吧，尽管阿尔特弥斯希腊与阿尔特弥斯在各地受到崇拜，但以弗所版本的阿尔特弥斯实际上也在全世界受到崇拜。在我们所知的已知世界中，有30多个地方专门崇拜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而不仅仅是一般的阿尔特弥斯。传教士传播了这种崇拜。现在，这些人通常是商人，他们只是从阿尔特弥斯那里得到梦想或其他东西，他们就会去传播它。但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都知道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这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神灵。但真正引发骚乱的是经济，是经济问题。德米特里在这里召集了他的工匠同事。他被卢克描绘成一个煽动者。 古代文学中的煽动者是很不被看好的，尤其是在罗马帝国，煽动暴民、煽动骚乱的人可能会因煽动叛乱而被起诉。德米特里在这里说话就像一个煽动者，他的演讲的言辞非常民粹，这是古代演说家非常看不起的。但他是银神龛的制造者。现在考古学家发现的许多神殿都是兵马俑，是阿尔特弥斯的纪念神殿。也就是说，他们是仿照真实的阿尔特弥斯神殿建造的，作为一种游客可以随身携带的纪念品，朝圣者也可以随身携带。但白银的声望更高。所以说，在神龛制作者之中，他是属于精英神龛制作者之列。但他仍然是一名工人。他可能是一名银匠，这是最受尊敬的工匠阶层之一，但他仍然是一名工匠。所以他本身并不属于精英阶层。当他谈到类似的行业时，可能还有其他人参与制作神龛。可能是其他参与制作的人，也可能是其他金属匠。我们有很多古代阿尔特弥斯的金银雕像。除了神龛外，我们还有 1.4 至 3.2 公斤的小雕像。经济问题可能会导致很多不稳定。即使在罗马，他们进口了大量粮食，而在埃及种植大量粮食的孩子们也经常挨饿。即使在罗马，他们试图让每个人都高兴并保持稳定，特别是在帝国的中心，有时也会发生粮食骚乱。这里涉及到经济学。他们的生计就是靠建造这些银神龛来维持生计。我们还知道当时以弗所因经济困难而陷入困境的其他例子。确实有人挪用了拥有大量庄园的阿尔特弥斯神庙的一些资金。就在本文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前几年，这成为了一个重大丑闻。所以一切都非常适合我们这里所拥有的。它符合我们对古代的了解。它符合我们对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了解。使徒行传第16章，还记得保罗和希拉为什么被捕并被殴打吗？因为他们扰乱了那些以派丧主义者的精神说话的人的经济学。他们扰乱了异教的经济。这里也是如此。这种事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有一次，我曾经在街头宣教工作，我们与街上的人们一起工作，帮助街上的人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等等。我们所在的一个地区，有一个地方涉及很多圣经中禁止的性行为。他们抱怨我们离他们太近，因此干扰了他们的客户和业务。因此，由于他们的经济影响力以及我们免费帮助人们，我们被迫搬到城市的另一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人们对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非常忠诚。我的意思是，这是他们公民忠诚的一部分。公民忠诚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这就像民族主义。当你触及爱国主义之类的东西时，骚乱很容易蔓延。特别是考虑到古代城市社会的紧密和公共结构，消息传播得很快。贸易行会是他们可以快速前往的地方之一。人群最终来到了剧院。现在，根据已发现的遗骸，建议了两个地方，德米特里厄斯可能在哪里，或者他正在讲话的工会可能在哪里。其中一条位于阿卡迪斯街 Arcadia Street， 或后来被称为阿卡迪斯街 Arcadia Street， 这是一条从港口直接通往剧院的街道。另一个离市场近一点，也在剧院旁边。无论如何，他们被搅动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市场就在剧院旁边，那里将会挤满了人。所以你走进市场，你开始喊这些东西，你很快就会引发骚乱。还有剧院，他们很快就能进去。剧院很大，从港口就可以看到它。事实上，从港口所在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它。今天你仍然可以从那里看到它。它有超过20000个座位。有时我们说25000，但这实际上是在一世纪后期的一些扩张之后。因此，此时它可能还不是25000人，而是超过20000人。这表明此时以弗所的人口可能约为200000人。但它就在一个拥挤的市场旁边。剧院用于举行公民集会，定期举行的公民集会，有时也用于不定期的公民集会，有人可以召开会议。看来有些人正在冲进以弗所的剧院。我们从以弗所铭文中了解了很多关于以弗所的信息，这些铭文已经出版了大量的以弗所铭文卷。但显然，一些跑进剧院的人认为这是一次非常规集会，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召开的。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一群暴徒。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像《使徒行传》第21章暴乱期间一样，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当发生骚乱时，有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在那里，但他们对背后的真正问题存在误解。第31节中的亚细亚教会，保罗的门徒不希望他进入剧院，特别是亚亚教会不希望他进去。迪米丢没能找到保罗，但他们抓住了保罗的几个同伴，并把他们拖进剧院指责他们。亚细亚人中的许多人是亚洲帝国崇拜的祭司。并不是说 HRX 自然就是这样的，而是他们来自同一个团体，通常是做出重大捐赠的同一个精英人士等等。皇帝崇拜是以弗所的一个主要问题。自奥古斯都以来，这一直是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在以弗所建立了小亚细亚第一座皇家寺庙。那么，为什么这些亚细亚主教是保罗的朋友呢？在古代，朋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你有一些同龄的朋友。通常，希腊人的理想是彼此分享秘密。你们甚至可能为彼此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者愿意与彼此同生共死。你们分享了所有共同的事情。这就是希腊人的理想。但它也成为一种委婉语，尤其是在罗马文化中，而且在希腊文化中，对于赞助人和客户，希腊世界的恩人及其家属来说也是如此。好吧，亚洲建筑协会，他们获得荣誉和铭文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公共工程的捐赠。但他们也可能是我们今天有时所说的艺术赞助人或教育赞助人。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赞助一些事情。这是保罗。他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有什么比帮助赞助这位深受喜爱的受欢迎的老师更好的方式来为自己赢得荣誉呢？他享有很高的声誉。奇迹正在发生。嘿，我们参与其中，我们通过赞助他而获得荣誉。那么，如果他突然传出丑闻怎么办？你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或者，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丑闻，至少你想在幕后工作。你希望他尽可能少的与保罗相关。所以，你知道这场骚乱正在发生。你说，好吧，我们会在幕后处理这件事。保罗，请不要进去。现在，我们知道，保罗即使在危险的情况下，也喜欢去传道。在《使徒行传》第21章中，圣殿里发生了骚乱。罗马人把他带走了，他想向人民讲话，尽管这会重新引发骚乱。在这里，他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你知道，这些亚洲酋长已经为他冒了险。就社会结构而言，他确实欠他们一些东西。因此，为了防止他们感到尴尬，当亚细亚教会在第31节中要求他不要进去时，他可能没有进去。但是想想这一点，这些人是异教社会的领袖，毫无疑问，他们不是基督徒。好吧，也许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成为了基督徒，尽管你可能认为路加会愿意提及这一点，如果他像对待塞尔吉乌斯·保卢斯那样知道的话。但你想想保罗如何与人相处，保罗宣扬一神论，这就是他被德米特里谴责的原因，他宣讲反对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显然，他宣讲的并不是特别反对任何神，他只是宣扬只有一位真神，因此你不应该追随其他神。但他并不是特别反对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异神论者来说，你知道他在与不同意他观点的人相处方面做得很好。这对我们在不完全基督教的社会中是一个很好的模式，这意味着几乎每个社会，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是每个人都真正跟随耶稣。他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不是要成为一个分离主义者，而是要与文化融合并达到文化。现在启示录中的内容有点不同。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25节谈到世界恨你，这有点不同，因为他们针对的是不同类型的社会情况。当你受到迫害时，当你被迫害时，界限就更清晰了。我们在耶稣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耶稣愿意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但当他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时，他在做什么呢？好吧，每当我们听到他在做什么时，就表明他们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他正在与他们分享天国的好消息。所以，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朋友，所以我们可以吸收世界的价值观，比如性不道德、唯物主义、 而不是关心穷人或者类似的事情。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希望、光明、真理、和平以及美好的事物。我们在那里是为了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世界上坏事的影响，也不是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坏的。但我们在新约的不同部分看到不同的方法。有时人们只偏爱其中之一，我们需要对时代和时代的要求保持敏感。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绝佳的传道机会，但这个机会很快就会结束。好吧，是职员站起来向进入剧院的人们讲话，他们正在吟诵古代神灵常用的圣歌。他们只是说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伟大，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这些是我们从古代就知道的圣歌。这是一种向女神致敬的方式。是职员进来了。路加告诉我们，那里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骚乱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这和保罗有什么关系。市委书记进来了。他是 Gramitus， 在很多地方只是抄写员，甚至可能意味着帮助人们处理法律文件的人。但在以弗所，这是首席官员的头衔。这是以弗所的首席官员。当他走上剧院的讲台时，人群安静了一些。顺便说一句，剧院周围有阿尔特弥斯的雕像和其他东西。这是一个异教场所，就像整个以弗所一样。当他们看到他时，他们安静下来。如果这是一次不定期的议会会议，那么他就是负责人。所以他们安静下来是件好事，否则他们就不会听到他说的任何话了。好吧，他们怎么能听到他的声音呢？通常在剧院里你可以听到人们的声音。它是为声学而设计的。他们没有麦克风。但如果人们安静下来，应该能听到他的声音。他将能够投射他的声音。现在他说话了。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怎么知道德米特里煽动了骚乱？好吧，可能是保罗的赞助人亚西亚教会在幕后向他们的同行，这位市政府官员传达了消息。这样他就可以让人群安静下来。他明确谴责德米特里是煽动者。现在在一个荣誉与耻辱的社会中，这意味着德米特里厄斯可能会想要反击。但是书记员表示，如果需要处理的话，需要到法院处理。所以这可能就是保罗后来没有进城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他在第39节和第40节谈到了合法的机会。这些事情都需要通过合法的集会来解决。他说法庭是开放的，州长们都在这里。这可能是在总督被暗杀后不久的某一时刻，当时有两个人在接替他的职务。但无论如何，以弗所是一座自由城市，就像我们所说的雅典和塞萨洛尼卡一样。它不是殖民地，但它是一个自由城市，有自己的参议院和议会。但这完全取决于罗马的善意。城市内部的冲突有时会导致罗马的干预。毕竟总督或者可能是这个时期的总督，他们的总部就在以弗所城。所以你真的不想搞砸，因为城市可能会失去特权。有时小亚细亚的一些希腊化城市会因为骚乱而失去特权。好吧，卢克，我喜欢卢克叙述事物的方式。他很乐观，他很积极，但他有点像反犹太骚乱中的约瑟夫斯。当发生针对犹太人的骚乱时，约瑟夫斯报告了先例，法律先例说，好吧，犹太人，这不是他们的错。这些是他们的权利。这些都是当权者所断言的。约瑟夫斯总是急于表明，犹太社区并不是骚乱的始作俑者。现在，路加总是煞费苦心地表明，保罗不是骚乱的始作俑者。鉴于我们对保罗的了解，这是有道理的。写保罗书信的保罗不会引发骚乱。话虽如此，路加需要表明这一点，因为使徒行传24章和第5节中对保罗的最初指控是什么？好吧，他四处煽动骚乱。因此他可以被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这是一种死罪。现在如果你翻阅使徒行传，就会发现保罗所到之处发生了许多骚乱。使徒行传第13章有这些场景，使徒行传第14章有这些暴徒场景。是谁发动了这些骚乱？看起来通常是城市里的犹太社区。使徒行传第19章，这不是以弗所的犹太社区。就像使徒行传第16章一样，那里不是犹太社区。在第16章和第19章中，都是因为保罗是一神论者。 这就是为什么他受到异教来源的指控。但在以弗所，犹太社区最终因此受到指责。保罗没有上台，因为有人恳求他不要上台。但来自犹太社区的人确实从保罗分裂的犹太教堂登上了舞台，因为犹太教堂里的很多人都作为耶稣的犹太信徒与保罗一起去了。而留在后面的会堂里的其他人，他们提出了会堂成员亚历山大试图与保罗撇清关系。尽管保罗被指控宣扬一神论并宣讲反对阿尔特弥斯，但他们不想与此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想破坏现状，这是他们的社区。但一旦人群意识到他是犹太人，他们就会大声呼喊，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太伟大了。因此，当地的犹太社区最终受到指责，尽管他们没有引发这场骚乱。因此，在《使徒行传》第21章中，毫不奇怪的是，来自以弗所会堂的犹太人将指控保罗带着以弗所的外邦人特罗菲摩一起进入圣殿。他们在那里引发骚乱。但同样，保罗也没有引发那场骚乱。因此，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一点，并了解卢克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这将是真实的材料，但路加不必包括所有内容。我们已经看到他遗漏了很多东西。所以，这种强调是有原因的。城里的书记羞辱了迪米丢，但亚细亚教会可能感到尴尬。这可能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和第16节中避开以弗所的原因之一。许多评论家本·威斯林顿 Ben Witherington， 我自己和其他人经常对此进行争论。部分原因是路加明确给出他是为了节省时间。那么，当保罗必须等待长老们从以弗所来到他要去的米利都时，这将如何节省绕行以弗所的时间呢？部分原因可能取决于他的船将前往哪里，但最有可能的是由于接待义务而节省时间。如果你去一个你已经待了很长时间的城市，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想拜访你，每个人都会希望你来参观。如果您不拜访他们，人们可能会被冒犯。因此，在没有这一点的文化中，我们可能对此不太熟悉，但熟悉招待义务的文化可能对此有更多了解。如果你在城里而不停下来拜访他们，人们实际上会感到被冒犯。在古代信件中，人们说，哦，我听说你来到了30英里范围内，但你没有来看望我。我很伤心。但路加没有提到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保罗不那么受欢迎，而且保罗出现在以弗所可能对教会弊大于利。你知道，亚细亚人并不是不喜欢他，但保持低调对每个人都更好。所以保罗此时并没有亲自到场。虽然他在信息中要说的是，你再也见不到我的脸了。使徒行传第20章，在前几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保罗再次前往亚该亚，与他们一起过冬。写给罗马人的信就是从那里写的等等。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犹推古的叙述，当他们到达腓立比时，声音再次响起。因此，卢克多年后重新加入他们，然后他们旅行了6天。他们在从腓立比的港口城市尼亚波利斯穿越到特罗亚之前的2天航程中，并没有遇到那样的顺风。他在特罗亚向信徒们讲话，他们显然正在举行周日晚上的聚会。对于周六晚上还是周日晚上存在一些争议。我认为所有证据加在一起可能适合周日晚上持续整晚的会议。那么，这是周日举行通宵会议的先例吗？可能不会。他们之所以在周日举行通宵聚会，可能是因为正如经文所说，保罗第二天就要离开。所以如果他要跟他们聊一些事情，他就必须通宵达旦，而他们也必须通宵达旦才能听到他的信息。就像耶稣说的，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这就是犹推古睡着的地方。学生在老师身上睡着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有时老师真的把书扔给学生以叫醒他们。我们有关于古代的报道，但他走进了窗户。现在窗户通常相当大，这不像把自己挤在小窗户下。它通常相当大，尤其是墙上较高的窗户。我对古代建筑做了一些研究，查阅了很多资料来了解这些窗户是什么样的。通常这个时期很少有窗户装有玻璃。玻璃确实存在，但通常不用于窗户。所以在这个时期的窗户中是非常罕见的。人们有时会有木质百叶窗或窗帘之类的东西， 他们会在一年中的某些时间打开，并在一年中的某些时间关闭。但这很可能是一个大窗口。他为什么坐在窗边？为什么睡着了？有时这与一个问题有关，为什么路加提到灯台？有人说也许灯台是为了表明这不是一个颠覆性的聚会，因为他们实际上有光。他们并不是在黑暗中见面。有人说油的气味或油的温暖会让他入睡。我的一些经常闻油味的朋友说这对他们没有这种影响。但后来有人说，是的，他确实对我有这种影响。所以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油的气味或温暖可能会让靠窗的座位远离这些。尽管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不相信天气可能会如此。但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有照明，他还是睡着了。无论如何，他从窗户掉下来，保罗倒下，并用某种语言把他扶起来。你知道，落在他身上，让人想起以利亚和以利沙，抚养人。现在这个是 WE 材料中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募捐活动，卢克本人就是见证人。年轻人被活捉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任何问题。这并不表明他没有有点头晕什么的。但无论如何，他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这是他们没想到的，尤其是他落地的方式。我们在古代确实有其他关于人们从东西上摔下来，摔断脖子等的报道。然后保罗做什么呢？他是否说，好吧，他在我讲道时睡着了。一定很无聊。大家回家吧。不，他说完了。他走了一整夜，然后他们又一起吃饭，一起吃面包。而且他的旅行非常有趣。我并没有在第20章中提及他去过的所有地方，尽管我在评论中更多的讨论了这些地方。我将在第21章中提到其中的一些内容。最晚会发表告别演说。告别演说实际上是古代演说的一种。事实上，在犹太文学中，他们常常是某人即将死去时的遗嘱。但在一般古代文学中，经常会有告别演说。在第18至35节经文中，保罗向以弗所的长老们讲话，他们不得不迅速聚集，放下一切，来到米利都与他会面。甚至在措辞上，也与保罗的书信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史蒂夫·沃尔顿 Steve Walton 写了一本完整的专著，还有许多其他作品提到了这些。史蒂夫沃尔顿只是提到了与铁撒罗尼迦前书和铁撒罗尼迦后书的相似之处，他们属于保罗的铁撒罗尼迦前书，可能是保罗最早的书信，如果不是他最早的，也是第二早的。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与其他保罗书信的相似之处，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在旧约圣经中读到，保罗正在向长老们讲话。他谈到他们是监督者，以及上帝如何让他们成为牧羊人。我们在提多书第一章中的这些术语之间有相同的联系，特别是包括彼得前书第五章中的牧羊人。因此，在第一世纪，教会长老似乎也是监督者 ,Episcopoi, 这是后来使用的一种语言，当你到达伊格内修斯时，它被用于我们所说的主教。所以这确实发展得很快，但在这个时期，这些人仍然是监督，可能是地方教会。即使我们正确地阅读了其他一些文本，每个地方教会也可能有多个。他们也是牧羊人，他们是牧师。Pastor 在拉丁语中是牧羊人的意思， Tormain 是希腊语中的意思。在旧约中，上帝子民的领袖通常被称为牧羊人。牧羊人经常被用来比喻领袖，甚至是国王。我想这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学中。在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随处可见，他是他的人民的牧羊人，是亚该亚人的国王。所以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有责任的。在耶稣的教导中，这些人并不是统治羊群的人。这些人是要服务羊群的人，他们必须看守羊群。保罗将自己作为他们的榜样，道德家和哲学家经常这样做。他在第26节中说，在他谈到日夜服侍人们，挨家挨户，以及在较大的聚会中时，他在第26节中说，流所有人的血，我无罪。这听起来像以西结书33章8和9节，也是以西结书3，但以西结书33章。然后他继续在第28节中谈论牧羊人，可能会让人想起以西结书34章。这表明，即使路加没有批写出所有内容，至于其中的联系，卢克没有详细说明。 路加正在回忆保罗的一次真实的演讲，而保罗实际上是在解释以西结的一些经文。同样在第29节中，你们知道，你们的牧羊人，你们需要小心，因为你们自己的数量中将会出现狼群。好吧，回到路加福音第10章第3节，耶稣警告说，他差遣门徒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但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中，我们看到豺狼会来到他们中间，会来到羔羊中间，羊群中间。错误的教导在以弗所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事情。现在我们不是在谈论那些在小事上持有微小分歧的人。我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我们希望尽可能准确。我们不会因为小事而破坏友谊。但当你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教导时，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人们变得像狼一样，即他们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羊时，你必须小心。保罗已经任命了长老，或者你知道，在以弗所，他们现在已经足够成熟了，他们正在任命一些自己的长老。但这可能非常严重。我们必须小心。有时，我的意思是，有些人，我几年前开始认识的朋友，正在侍奉主。我的意思是，当时侍奉主的大多数人仍然在侍奉主。但我在事工中有一些非常亲密的朋友已经离弃了。其中一些人并没有敌意。我的意思是，他们仍然热爱基督徒。他们只是这样，但还有其他人确实走错了路。因此，保罗警告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能让羊因此受到伤害。我们必须保护羊群。他说，圣灵在耶路撒冷每一个对他构成危险的城市中做见证。他说，这是他牺牲的例子的一部分，愿意为上帝的子民受苦。他说，尽管圣灵在每个城市都见证了这一点，但我还是决心去那里，因为无论如何，我都要履行我的召唤。保罗被他的呼召所驱使。你知道，当他在你内心燃烧时，你就会去做，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你不想用他压倒别人。记住保罗和巴拿巴。但保罗将履行他的使命。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包括死亡本身。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圣灵在各城向他做见证。可能是预言之灵。此后，当他前往提尔以及在凯撒利亚停留时，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例子，他收到了这样的预言。在提尔，预言只是说，他们通过灵魂对他说他不应该去。在该撒利亚的第11节中，非常明确的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可能也是在推罗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内容。无论如何，都有很多悲情。有一些人不认为演讲时应该使用悲情，但大多数演说家确实接受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确实会产生情感、悲伤，而且常常会产生同情。被告人在演讲时经常使用这个词，也用在其他方面。但保罗说，我是含着泪劝你们的。当他完成时，人们都在哭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脸了。他们对保罗的感情传达了一些卢克无法仅仅通过说你知道保罗是个好人来传达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喜欢保罗。好吧，你可以看到人们有多么爱保罗。有时根据他们自己的背景，我们可能会认为保罗书信中的某些事情是他必须坚定的，而忽略了其他事情。保罗的书信充满了教牧的关怀和爱。是的，有时他很坚定，但这种坚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爱，出于对人民的关心。首先，铁撒罗尼迦人，我们愿意为你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像哺乳的母亲照顾他的孩子一样，仅此而已。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受他的呼召所驱使，但也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外向的人还是一个内向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外向的人。我想我不想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我认为使徒约翰可能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我们都没事。彼得绝对是一个内向的人。但保罗却受到人们的爱戴。有些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有些人不喜欢他。但真正认识他的人，你会看到他们在哭泣。你看到他们亲吻他。现在请记住当时接吻的方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做法。在某些传统的俄罗斯文化中，您可能会亲吻嘴唇，而在传统的法国文化中，您可能会亲吻脸颊。 在我的文化中，这被认为是卫生条件差。别靠近我的太空炮。但我们可以拥抱我们喜欢的人。但无论如何，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做法。但在古地中海文化中，家人和亲密的朋友，或者学生和老师，老师和学生，经常会以亲吻来打招呼。您可能会问候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或您的赞助人。你可以亲吻他们的手。但通常情况下，这个吻都是唇上的亲吻，而不是热烈的吻。那是为恋人保留的。但只是在唇上轻轻一吻。老师可以亲吻学生的额头什么的。但通常情况下，家人都会轻轻地亲吻嘴唇。这可能就是他们送行保罗时所发生的事情。好吧，在下一节课中，我们将进入第21章，我们将了解保罗的一些旅行、一些预言，以及保罗何时将再次遇到麻烦。而这个问题不会那么快得到解决。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18至20章的第20节。